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9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遭遇多事之秋，习近平坐在火山口，网传赵立坚家暴其妻子，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病。中共急了，美国和盟友添加标注，一中政策恐怕生变。俄乌战争进入新阶段，美国将会再加码援乌。港府放宽入境检疫，外界说迟来的决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北大河会议气氛神秘，至今没有任何官方信息传出。官媒新华社在8月8号突然刊发捧袭长文，宣扬其防疫和经济成绩。从7月31号中共国防部八一招待会结束之后，七名常委从公众视野当中集体消失，党媒亦都未刊登中共领导人出席公开活动的报道。外界猜测中共北大河会议可能已经悄悄进行，有分析认为北京当局处于乱局之中，习近平不按照文明世界规则做事，制造一堆麻烦，正坐在火山口上。今年的北大河会议可以说赶上了一个纷乱的时期，而预定在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可以说是恰逢多事之秋。纽约时报指，中共病毒尤其是清零政策对经济和民生带来巨大压力，俄乌战争加深了世界大国之间的分歧，中共的立场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谴责，战争引发了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对北京当局而言都构成了猛烈袭来的挑战，也都造成了中共内部的分裂。8月6号，中共头号党媒《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的文章。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党媒在这个敏感时刻突然大谈团结，透露的信息就是北大河会议出现了不团结，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相当激烈。时评人士中原表示，台海危机升级，美中关系恶化，清零防疫损害经济等一系列危机，估计都是北大河会议争论的主题。德国学者张俊华8月8号就在德国之声撰文表示，尽管中共在台湾附近的军演并没有正式结束，但北京至少在今年不会再有新的动作。今年秋季的党代会涉及到习近平的第三任期以及之后可能更长的任期，马虎不得。习近平自己亦都明白，在他的清零政策以及经济政策之下，中国国内的状况并不佳，所以为了保证中共二十大顺利进行，他不可能通过其他额外的事件来增加国际经济界的不安。相反，为了赢得世界好感，中共还可能收回个别对台湾以及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纽约时报报道说，这种担忧已经成为习近平时代的标志，过去十年里面，他一直全方位扩大国家安全的名义，加强中共对各方面的控制，抵御任何在他看来可能会抓住国内的弱点予以利用的海外威胁。8月2号社交平台 Twitter 上流传，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涉嫌家暴，将其妻子打伤，之后被北京医生诊断患有躁郁症，引发网友热议。根据网传截图显示，赵立坚在7月26号同妻子打交，将妻子打伤，然后他到外交部门诊攞药，又请了北大第六医院的马燕涛对赵立坚会诊，其后诊断赵立坚患有躁郁症，情绪极其不稳定，有暴力倾向和重度抑郁。 不过官方尚未发布相关信息，无法求证真伪。中国大陆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消息需要求证，但自己的确怀疑赵立坚小眼浮肿的样子是吃了精神药物造成的。躁郁症是一种既有躁狂症发作又有抑郁症发作的常见精神障碍，首次发病可见于任何年龄。当躁狂发作时，患者有情感高涨、言语活动增多、精力充沛等表现，而当抑郁发作时，患者又经常表现出情绪低落、愉快感丧失、言语活动减少、疲劳迟钝等症状。现年50岁的赵立坚是河北唐山人，现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外交部发言人，亦都被外界称为战狼外交的代表人物之一。据美国之音报道，战狼外交一词大约在2019年浮出水面，赵立坚利用 Twitter 反击外国批评中国的声音，此后其他的中国外交官纷纷加入这个行列，对外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而这种姿态亦都为中国带来一些麻烦。近两年来，中国和主要大国关系不断恶化，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跌至40年来的最低点，西方国家和中国就知识产权盗窃、COVID-19 疫情、香港国安法、新疆人权、南中国海领土纷争等问题展开舌剑唇枪。而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海外宣传上，中国不承认自己在新冠疫情处理上有失误，对其他国家实施经济报复的行为，亦都让中国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受损。中共近来对台湾周边进行实弹军演，引起多国谴责，包括美国、澳洲和日本外长日前就在东南亚国协外长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对台湾采行的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敦促中国应该立刻停止军演。不过中国传媒亦都注意到，不少声明提及一个中国政策时，后面都多了在适用情况下的附注。中共外交部亦都对此回应表示坚决反对，并说这种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做法是非法和无效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行程挑动北京敏感神经，中共连日针对台海、渤海、南海等东部战区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各国莫不出面发言谴责或者警告。日前在柬埔寨参与东协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就发出联合声明，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演严重影响国际和平和稳定表达关切。文末更加强调澳洲、日本或者美国对台湾采行的一中政策和基本立场没有改变。由于原文当中所提及一中政策后面多了一句 where applicable， 中共官方和传媒多数翻译为如适用，并以括号作为附注，类似过去美国战略模糊的对中共发言。加上上个礼拜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亦都做了同样的表述，中共内部因此产生不少舆论。汪文斌指出，这些国家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所谓一中原则的歪读曲解。至于佩洛西访台行程，汪文斌就再度重申，中方将会继续就佩洛西的所谓串访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停止打台湾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五个多月，目前战况陷入胶着。英国发布最新报告指出，俄军往乌克兰南部集结，很有可能进行反攻突击。俄乌战争将会进入新阶段。美国最快8月8号宣布再加码军援乌克兰10亿美元军火，为目前一笔最大军援。此外，乌军可能已经在战场上动用美国援助的反辐射武器。对于俄乌总统和谈可能性，克里姆林宫表示两人目前并没有会谈计划。乌克兰国防部在官方 Twitter 发文表示，很多俄罗斯的卡车、战车、火炮等车队正驶离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向乌克兰南部集结。由800至1000名俄军士兵组成的营级战术群已经抵达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的营级战术群亦都正在克里米亚重新部署，他们有很大的可能会被送往赫尔松地区支援作战。英国国防部发布最新战况简报指出， 乌军而家将目标集中在俄军的桥梁、弹药库和铁路上，尤其是赫尔松和克里米亚俄罗斯占领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支线，他们以各种方式影响俄军的后勤补给。俄乌战争将会进入新的阶段，战斗将会转移到扎波罗热往西南延伸到赫尔松附近350公里的前线。美国政府最快8月8号将会宣布新一波追加军援乌克兰，预计将会提供高达10亿美元武器弹药，为目前一笔最大军援。美方将会提供的武器包括在俄乌战争当中显著发挥制俄效果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还有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弹药，以及多达50辆 M113 装甲医疗运输车。这波军援将会依旧使用总统拨款权下的资金支应，使美军至今总计大约88亿美元军援规模，再加10亿美元。目前美国已经送了16套海马斯给乌克兰，7月1号承诺提供2套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香港政府8号公布缩短海外及台湾抵港酒店检疫期，由原有7日酒店检疫改为3日酒店检疫及4日家居医学监测，12号起生效，商界表示欢迎，有政党形容为迟来的决定，期望未来同大陆来港人士的检疫安排看齐，包括豁免检疫等。港府跟随大陆的清零政策，实施严格边境封锁措施，重创经济，人才外流，外资却步，引发各界质疑和担忧。8号港府宣布放宽海外及台湾入境的检疫安排，由原有7日酒店检疫改为3+4，即是3日酒店检疫和4日家居医学监察，12号起生效。根据这个安排，入境人士要安装或者更新安心出行，抵埗当日视为第0日，核酸检测阴性电子针卡会显示为黄码，可以转往酒店，到第二日再做核酸检测阴性就可以在翌日中午之前解除酒店检疫。回家医学监测期间不能进入食肆、酒吧、健身中心等场所，亦不能到访院舍及医院，以及参与除口罩的活动，但可以如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班，去商场、街市和百货公司。同时第四、六、九日都要再接受核酸检测，入境起到第10日每日都要做快速测试，任何一次检测结果阳性，安心出行会转为红码。港府上个礼拜向传媒放风，话5号将会公布黄红码细节，不过连续礼拜五、六日政府都未有公布。有记者问李家超，是否因为技术问题而令政策未能推行，在真正实行的时候又会否再有问题？李家超只是重申坊间对方案有不同的揣测，他全部不评论，一切以今日宣布为准。对于同大陆通关问题，李家超表示同大陆抑或世界接轨，两者没有矛盾，现时公布的政策是在平衡风险前提之下，希望维持香港竞争力，确保经济和民生活动。他说现时正努力同大陆通关，但大陆有自己的一套7+3检疫要求，会尊重大陆防疫政策，强调要逐步逐步来，直至两地达成共识，未有方案之前不打算公布细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号根据美国传媒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副局长柯恩在近期的一次闭门会议当中明确表示，未来美国情报部门的资金和资源都将会逐渐转向关注中共政府带来的威胁。传媒说，目前美国情报机构的几百名官员已经被调整到以关注中共政府为重点的相关职位，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外界关注。根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柯恩表示，虽然美国将会继续追捕恐怖分子，但优先事项将会是聚焦进一步了解和抗衡中共。事实上，近一年以来，美国政府的高级安全官员越来越少谈及反恐，反而更常谈论中共政府和俄罗斯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威胁。 因此美国情报机构内部亦都悄悄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已经有几百名官员陆续被调往以关注中共政府为重点的职位，其中就包括一些过去专业从事反恐工作的人员。报道还指出，一个礼拜之前美军利用无人机成功在阿富汗喀布尔击毙了阿尔盖达组织首脑扎瓦希里，以及近日中共针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展开大规模军演。这两件事都清楚地显示美国必须同时应对反恐和中共两大问题。此外，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共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野心感到惊讶，包括中共试图影响外国选举、扩大网络和企业渗透行动，以及关押数百万名维吾尔族人等。对此，有专家认为北京当局可能在几年之内尝试武力攻占台湾，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需要对中共政府有更多的了解。同时，该报道还提到，当前很多前情报官员以及共和民主两党国会议员都支持美国情报机构将注意力从反恐转向中共政府，其中之一的人事调整是将曾经在阿富汗执行任务及对抗恐怖组织的专业人士调任到关注中共政府的相关职位。对此，曾经在美国陆军特种作战部队游骑兵团服役的联邦众议员柯罗表示，美国过去几年一直关注反恐问题，其实中俄才是更大的生存威胁，恐怖组织并不会好像中共那样摧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另外，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美国国会已经推动 CIA 和其他情报机构将中共政府列为头等大事，尤其希望可以获取更多有关中国科技发展的敏感资讯。据了解，在习近平的主政之下，北京当局已经投入了几兆美元在量子科学、人工智能和其他可能破坏未来战争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先进技术。作为应对，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强调要求各个情报机构的资金要用在关注中共政府的相关工作上，还要求需要制定出相关计划和执行细节。八号，澳洲智库发布报告表示，中共近日用实弹演习模拟封锁台湾港口，迫使船只改道。虽然中共展示用军力封锁台湾，但亦都凸显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尤伦在研究所官网发布报告，题为封锁台湾将重伤中国经济。文中指出，中共政府近日实施实弹演习，无意对台湾进行经济封锁，阻止船只进出台湾主要港口。几十辆往返北亚的船只被迫改道或者减速，以避开台湾海峡和台湾东岸的危险地带。不过，中共虽然想展示封锁台湾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海空通道的控制，但却亦都凸显了中国自身经济的脆弱。其中内容提到，如果因为中共封锁台湾而美国展开反制，台湾海峡被宣告为战区，该地区所有航运的贸易融资和保险将会蒸发，台湾东西两侧的航道如果中断，将会重创中国经济，因为中国的上海、大连、天津等主要港口都依赖台湾附近海域的航道，台湾海峡是中国、日本、韩国等由北亚地区通往世界各地的主要航道，亦都是中国南方通往美国的最直接航道。澳洲大部分铁矿贸易行经台湾运往中国北部港口，运往日本和韩国的货物亦都行这一条路线。除此之外，中共军演亦都导致商业航班中断，大韩航空、新加坡航空和韩亚航空暂停飞往台北的航班。日本航空和国泰航空等航空公司就表示会避开军演指定区域，而事实上台湾出口的很大一部分仰赖空运而非海运。然而，中共对台湾领空的任何封锁亦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深刻影响。众所周知，台湾是毫无争议的全球集体电路业之王，台湾制造的晶片对中国出口的电子产品至关重要。对此，美国参议院日前通过规模2800亿美元的晶片法案，补贴美国国内半导体产业，并规定任何获得补贴的企业10年内不准扩大在中国的生产和 同投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台海冲突可能会影响台湾半导体产业。最后该报告警告，中共如果封锁台湾，很可能会遭到反制，这样意味着不仅是台湾的贸易会终止，运送至中国港口的大量原料物资以及中国要输出的制成品亦都将会受到影响。8月8号，五角大楼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中共入侵台湾的时间评估，亦即是北京在未来几年不会攻台。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气急败坏，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遭到七国集团、欧盟等多方的批评。军演原本8月7号结束，本周一中共突然宣布继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军演。当五角大楼被问到佩洛西访台以来，中共会不会企图在两年内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负责政策的副国防部长科林加尔说不会。很明显，中国正企图胁迫台湾，胁迫国际社会，我们不会上当，而且这种伎俩不会奏效。去年11月，美国高级将领表示，中共不太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军事入侵台湾，他们私下表示，不相信中共在2027年之前在军事上做好准备。礼拜一，美国总统拜登在前往肯塔基州视察洪灾之前亦都表示，他对中共扩大在台湾周边的军演表示关切，但他预计紧张局势不会进一步升级。他说，我对他们快速动作表示关切，但我不认为他们会做出比目前军演更多的事。事实上，在佩洛西访台之前，美国海军、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等五大军种已经展开了对印太地区威慑态势的进一步部署。根据美国海军公开数据，截至2022年8月8号，美国海军仍然驻扎在菲律宾海。印度试图淘汰中国平价智能手机，借此启动扶植国内的手机产业，可能要求限制价格低于150美元，大约12000卢比的手机贩售，这样将会对包括小米等在内的中国品牌造成打击。据彭博社报道，熟悉此事的人士透露，此举旨在将中国行业巨头挤出世界第二大移动市场的低端市场。他们说 Realme 和全音控股等高销量品牌用低价挤压本地制造商，而且日益引发民众的担忧。截至2022年6月的季度，150美元以下的手机占印度销量的三分之一，其中中国公司占这些出货量的八成。如果被排除在印度手机低端市场之外，会伤害到小米及其同行。礼拜一，小米的股票在香港交易的最后几分钟扩大跌幅，下跌 3.6%， 今年的跌幅扩大到 35% 以上。山德里已经对在印度国内经营的中国公司，例如小米及其竞争对手 OPPO 和 VIVO 进行严格的财务审查，进行税收要求和洗黑钱指控。报道指出，印度此举不会影响苹果或者三星等手机定价较高的国外厂商。在中国品牌手机进入印度市场之前，印度四大本土品牌手机一度占本国市场的四成，但在小米、OPPO、VIVO 等中国品牌手机进入印度市场发起价格战，而且斥巨资行销之后，印度本土品牌手机已经跌出前十大销售榜单外。Counterpoint Research 在4月公布的调查显示，中国品牌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市占率已经超过65%，尽管处于领先地位，但大多数在印度的中国手机制造商经常出现年度亏损，这样加剧了外界对其不公平竞争的批评。智利北部一处铜矿场7月30号突然出现一个直径大约25米、深度大约200米的天坑，经过一个礼拜之后，天坑直径增长至50米，大到足以放入法国巴黎凯旋门。当局下令铜矿场全区停工，在今个月1号着手展开调查。路透社报道，由加拿大伦丁矿业公司经营，位于智利首都圣地牙哥北方大约665公里处的铜矿场上个月30号出现一个直径大约25米的天坑，底部有水。截至8月6号，天坑的直径已经增至50米，深度大约200米。除了法国巴黎凯旋门之外，还可以放入高度180 84米的美国西雅图太空针塔。智利国家地质和矿业局上个礼拜六表示，仍在调查该天坑的成因。加拿大伦丁矿业公司上个礼拜说，这个天坑并未对矿工和附近居民造成影响，而且正努力查明天坑形成的原因。伦丁公司拥有该矿场的80%资产，其余就由日本住友商事持有。智利国家地质和矿业局表示，已经在矿场设置抽水装置，未来几日将会调查该矿场的地下矿室是否有过度开采的可能性。当地官员担忧该矿场可能会淹没地底矿室，破坏周边土地的稳定性。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常委齐聚北戴河，分析话集座火山口上。美国防部话中共正加速脱欧世界。中共军演怒炮战，台国防部话更积极应对。大陆女星着铁链服饰颁奖，话题遭微博封杀。网传赵立坚家暴其妻，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病。令大脑年轻健康，营养师话每日食六种食物。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系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9日，礼拜二。下面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从7月底中共政治局常委集体参加建军节招待会之后，至今七常委已经隐身9日。近日佩洛西访台、中共环台实弹军演、对美反制等引发全球关注的消息满天飞的时候，既不见中共政治局表态，常委亦都没有登上中共党媒头条。外界猜测中共北戴河会议或已经静静进行。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正坐在火山口上。8日党媒人民网和新华社都报了一条无图无视频的消息，习近平就古巴发生储油罐燃爆事故向古共致电慰问，这个是8月以来与习近平动态有关的第一条消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政治学博士王君涛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政治局常委现在或者在北戴河，他们开会的内容以及开会的方式，不单止对境外保密，对中国国内党内干部都是保密的。就中共目前诡异的政局，王君涛说，中共内部反对习近平声音一直很强大，只不过现在被压住，但他摧毁不到这个势力，这个势力太强大了，而习近平造成了内外困境，经济滑坡，国际关系恶化，防疫政策和世界潮流相悖，体制内很多人一直心存不满。习近平虽然压住了不满，但亦知道只要稍微不慎，这些人还是可以串起来反抗。他现在确实坐在火山口上。就美中关系来讲，他认为佩洛西访台中共没必要搞这么大的动作。习近平将这件事炒起来，变成好像中共和美国要对决，美国会认低威，结果佩洛西令到习近平威望扫地。这件事如果继续发酵，会影响到20大，甚至被其他人借口打低他。反习派在20大之前还会有动作，双方的斗争亦会很激烈， 习近平如果不能够箍住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中的多数，二十大连任会受到很多限制。这些事讲到尾，就是习近平不想按照文明世界规则做事，制造了一堆麻烦，现在焦头烂额，很担心会失控。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中方随即环台展开大规模军演。虽然中共一直想武统台湾的野心人人皆知，但是英国前外交官帕顿认为，在今后十年内的入侵很难说能不能够成功。一旦失败，将意味着习近平的终结，或者还意味着中共的终结。时事评论人杨威撰文评论说，中共对佩洛西一事误判，为了避免难堪，只好大动作反制，这个导致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反而进一步恶化。中共高层为了应付北戴河会议上的激烈内斗，却只好出此下策。美国对华削减关税一事可能告吹，拜习会可能很难再谈。八号，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卡尔指控北京用大量军机舰艇跨越台海中线，是企图以设香肠方式侵略台湾，创造新现状。他说，外界可以预期未来几个礼拜之内，美舰将如常通过台海，因为台湾海峡是公海。当日下午，卡尔在国防部召开的媒体简报会上指出，美国当前要务是要确保北京清楚知道美军会持续在公海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包括台湾海峡。他说，目前台海危机主要是中国制造出来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并不是首位访台的众议院议长，他的访问丝毫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对台政策。有鉴于台湾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北京想创造某种新常态，希望借此威逼台湾，威胁国际社会。他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并且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美国对台湾有提供自我防卫能力的承诺，而且美方必须具备足以避免台海出现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能力。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去年11月曾经指出，即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发展未来能够强行攞低台湾的能力，中国在未来24个月内不多可能尝试以军事方式攻占台湾。卡尔说，目前中共的所有作为都在美国的预计之中。而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表示，中共正加速与世界脱钩，美中角力正在牵动未来世界的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的大局。佩洛西的访台可能是触发西方阵营和中共彻底反面的引信，今后台海形势一定不会平静，很可能进一步印证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名居正的论述，台湾会异常难受，但是台湾会很安全。跟着下来，在中国的台商可能会遭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两岸的距离亦会越来越远。中共军演可能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即使他使用了一些最新武器，亦出动了50艘驱逐舰和巡洋舰。但据《华尔街日报》引述军事分析人士的讲法，这些军备似乎不是封锁台湾的理想军备。而台湾亦发布消息，国军不会退缩，会更加积极地应对。据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拉克指出，中共使用的这些船只其实并不适合用来实施封锁，导致中国封锁台湾的计划恐怕难以实现。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舒加特就表示，中共今次的演习似乎是预先计划好，用来表明北京愿意为台湾问题开战而展开的。而台湾国防部8号召开记者会说，中共机舰仍然持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实施联合军事行动。中共军舰每日在台湾的邻近区24海里外保持13艘作战舰，中共军机亦在周边实施威胁，但从未进入领空领海。台湾军方不会退缩，会更加积极地应对。 台湾国防部法律事务司长沈世伟中将表示，中共今次军演陆续公布七个禁航区，其中三个按联合国国际海洋公约法定义，已经涵盖到台湾部分领海范围，侵犯了台湾领土主权，亦影响到很多国际航班。国防部作计室次长叶国辉中将就强调，中共军事行动是一次训练机会，被台湾体验到台澎防卫作战就是处处皆战场，需时时作训练。中共在军演期间对台实施认知战，散布假信息。台湾海军对中共军舰动态全程监控，但中共在不断地搞宣传战。据台湾军方统计，中共从1号到8号有272则争议信息，内容是在营造武统的气氛。政战局副局长陈玉林少将已经呼吁民众以国防部对外公布的信息为主，不要听信相关谣言。目前中共只是够胆向台湾的食品企业落手，却只字不提芯片。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进口国，它好像忘记了大陆有从台湾进口的主要项目。大陆女星宁静近日在微博贴出一组为选秀节目获奖选手颁奖的照片，被大批网友迅速转发。网友发起的演员宁静为徐州铁链女发声话题遭微博封杀。作为选秀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的上届冠军，宁静身着住由全部是铁链图案的连衣裙，而颈上还带了一条铁链加锁头样式的颈链，走上新一期节目总决赛颁奖环节的舞台。不少人认为宁静是以隐晦的方式为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发声。微信公众号麦杰逊发文表示，我不知道这样的一身造型到底是我过度解读之后的巧合，亦或是宁静团队真是有意为之。总之无论是怎样，我都想为宁静身上的这一身装扮点个赞。并写到，这一身衫即使是一个巧合，但它唤醒了无数人的记忆，同时提醒了无数人不应该遗忘某些社会不公的事件。还有网友评论，我们还记得，即使是过度解读，我们亦都记得。衫上的铁链代表八鞋铁链女，手里边捧住红黄蓝的花代表住红黄蓝幼儿园，耳环的两个铁签子代表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发型和彭帅一样，宁静这一身辱华了。今次宁静贴出的照片被大量转发，网友纷纷留言询问这个是哪个品牌，找静姐来着眼光也都太好了吧，好勇敢。帮宁静设计这一套铁链装的人的灵感是来自丰县铁链女吗？更多关心这件事的人都在问，那个母亲现在怎样了？近日社交平台推特上流传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涉嫌家暴，将他的妻子打伤，之后被北京医生诊断患有双向情感障碍，引发网友热议。根据网传截图显示，赵立坚在7月26号和太太打交，将太太打伤，之后他去外交部门诊攞药，又请了北大第六医院的马燕涛对赵进行会诊，后来诊断他患有双向情感障碍，情绪极其不稳定，有暴力倾向和重度忧郁。中国大陆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消息需要求证，但怀疑赵立坚小眼浮肿的样子是吃了精神药物造成的。现年50岁的赵立坚被外界称为战狼外交的代表人物之一。据美国之音报道，战狼外交一词大约在2019年浮出水面。赵立坚利用推特抨击外国批评中国的声音，之后其他的中共外交官纷纷加入这个行列，对外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这种外交姿态令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美国盖洛普去年3月一份调查显示，45%的美国人 而家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头号敌人。而这个数字比一年前翻了一番。美国皮丘研究中心一项涵盖14个发达国家民众的民调显示，很多国家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达到历史新高。对此，有网友说没了精神病做不到这个职位。有人附和说做这个工作绝对是人格分裂。还有人说日日讲大话将自己都搞到精神分裂了。有人嘲笑说估计是为了谷那一句拭目以待谷到内伤了。内道博士是一位营养学精神病学家。他特别强调用保持饮食的均衡来保护我们的大脑减缓老化。而且要优先考虑维生素 B 的摄取，因为它可以令到我们的大脑保持年轻和健康。据 CNBC 报道，韦恩州立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 B12 维生素缺乏是认知问题产生的原因。而维生素 B 主要有8种，每一类都有各自有助于人体健康的优势。内道为自己准备了6样精心的食谱以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B。 一个鸡蛋含有1/3的维生素 B7 每日推荐值，同时还含有少量其他很多的维生素 B。 酸牛奶的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B12 含量都很高，还含有天然益生菌支持肠道健康和心理健康。豆类好像黑豆、鹰嘴豆、毛豆和扁豆等都有助于提高人的情绪和大脑健康，含有6种维生素 B。 三文鱼天然富含所有维生素 B。 在目前的通货膨胀底下，要记得冷冻或罐装三文鱼亦是一个预算友好的选择。葵花籽是维生素 B5 的最佳植物来源之一，食用1盎司的种子可以获得这种维生素每日建议值的 20%。 菠菜、瑞士芥菜和卷心菜等绿叶蔬菜是维生素 B9 的重要来源。
中共延长演习，外交部谴责，日本前海将指攻打台湾非议事。台海危机，台立委与蔡英文召开国际记者会凝聚民心士气。中共准备发动侵台战争，美参院情报领袖披露抗共3大关键。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针对佩洛西访台进行的3日围绕台湾军事演习时间已经到，但是中共东部战区说将会继续在台湾周边海空领域进行军事演习。中华民国外交部对此严厉谴责。日本退役海将向田洋义就中共围绕台湾演习分析说，要攻打台湾并非是容易的事。中共东部战区微信公众号8号宣布，8月8号东部战区继续在台海周边的海空领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习训练，重点组织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中华民国外交部当日就此回应说，中共一再无视国际社会连日的谴责和关切，以及要求中方立即停止军事演习的呼吁，仍然蓄意制造危机，决定延长在台湾周边海域和中国外海进行实弹海空演习训练的时间，造成区域紧张局势升级。外交部就事件予以最严厉的谴责，严正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停止军事恐吓和一切危害区域和平稳定的无理野蛮行为，悬崖勒马，否则后果自负。外交部强调，面对中共借故制造的军事恐吓，台湾绝对不会畏惧退缩，会更加坚定捍卫主权、国家安全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同时呼吁全球民主伙伴和民主台湾团结一切，共同对抗威权体制的扩张和侵略，避免现状一再被中方蓄意破坏，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且捍卫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就中共围绕台湾演习，日本前自卫舰队司令官向田洋义接受日本朝日新闻专访的时候分析说，中共要攻打台湾并非是容易的事，尤其想进行登陆作战， 必须要先削弱对手的反击能力至近乎零，中共还需要考虑有美军、日本自卫队的风险。向田说，假如自己是中共的司令官，在没有铲除日本九州以西一带的反击能力，根本不敢进行登陆作战。他指出，好像中共这种拥有核武器大国动武进行恐吓，日本政府不能够单是抗议，而是需要仔细分析，做好战略性的应对。向田认为，中共这样持续以武力恐吓台湾，势必受到国际社会批判。香港南华早报八号报道引述分析人士说，中共对台湾发动军事演习，反而加深台湾民众敌视北京，咁有助于台湾执政党统合公众舆论，同主要的政党抗衡中共。目前中共持续扩大军事演习规模以及延长演习时间。中共海事局八号发表消息话，八号至到九号每日上昼八点至到傍晚六点，将会在南海、湛江南三岛东部海域进行射击训练，并且警告演习期间这片海域禁止驶入。另外，早在八月五号和六号，中共海事局就相继宣布会在南海、渤海水域展开实弹射击或者军事任务，并且发出航行警告。其中云连港海事局公告，在八月六号至到十五号每日上昼八点至到傍晚六点，在相关坐标划定的范围内进行实弹射击。大连海事局就公告，八月八号零时至到九月八号晚十二点，在相关坐标划定内的范围进行军事演习。有媒体报道指出，随着中共加码宣布继续甚至不断扩大演习范围，国际间亦都开始传出有不少的应对情况。其中美国和印度将于十月在靠近中印边界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就被认为或多或少是为了应付中共威胁式的军事演习而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结束台湾访问之后，中共随即在台湾周边展开环台演习，直至到八号仍然继续。中共央视说，今次的军事演习彻底打破了海峡中线，并且说中共军队今后会常态化在台海中线以东进行军事训练。台湾民进党立委会呼吁总统蔡英文亲自上前线召开国际记者会，严正表达立场。民进党立法委员赵天麟表示，中共利用常态化的军事演习以及不断的军事挑衅，模糊化甚至否认海峡中线，不单止对台湾的安全造成即时性的危险，亦都对全世界的运输线、贸易线产生了莫大危害，咁系对印太地区现状最大的破坏。我哋建议蔡总统应该召开国际记者会，对比2019年习近平将台湾的前途置于一国两制之下，当时蔡总统表达了严正的绝对不接受的立场。我哋认为今次的军事挑衅已经过分，我哋亦都认为蔡总统应该亦都要再次透过严正的立场向全世界发声。在军事上的反制，我们认为也是当然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已经是一个正当防卫，对于我们台湾所有的领土、领海、领空，我们没有任何一丝的退让。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也都建议，蔡英文总统应该以国家元首的高度召开国际记者会，令国际更清楚了解台湾的重要，以及中共对台湾长期的霸凌和伤害，以及中共对世界上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不安因子、国际麻烦制造者。所以我们敦请，我们亦都建议总统以他的高度去思考，是不是召开国际记者会，对外传递台湾的声音，对内凝聚台湾的民心士气。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向本台表示，他赞成两位立委的建议。我们总不能够不出声，是敢被人打，我们要准备，要将我们的处境向国际社会做一个宣示表达，比国际社会更了解台湾的处境，或者是对台湾伸出一些援手。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尔向德国之声表示，中共军事演习的目的正是改变台海现状， 创造一个新常态。他指出，台湾政府正密切追踪共军所有行动，亦都同美国保持密切沟通，以安抚台湾民心，咁系好事。台湾军队甚至亦都可以展示本身嘅反击能力，例如击落入侵马祖上空嘅无人机等，但系需要以唔会升级紧张局势嘅方式进行。中共以抗议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为理由，四号起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实弹军事演习，并且延续到而家。中共央视仲话，今后在台海中线以东进行军事训练将会常态化。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八号向本台表示，佩洛西嚟唔嚟只是中共试图要展示他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同埋警告美国不可以介入台湾问题的一种所谓的借口，或者说是一种制造的事端。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鲁比奥在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的时候指出，十年内中共政权会对台湾采取行动，首选方案就是劝降，若果不成功就会迅速发动武力占领。他分析说，中共会首先在台湾岛内散播美国人不会来帮台湾，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即使美国人有心援助台湾也都不会来，因为他们怕他们的经济受到影响等言论。一旦台湾认定美国不会出手援助，就会选择和中共达成协议。如果劝降不成，中共的后备方案就是直接武力占领。虽然武力是后备，但是中共已经准备好发动侵略台湾战争，全世界都应该做好准备。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说，中共在发动战争之前一定会做测试，今次中共军事演习就是全面检视他的军力和作战程序是否能够好像预期发挥最大的效果。他指出，中共划定的封锁区、导弹打击的目标都是靠近台湾重要的军港或者是军事基地，所以一旦对台湾发动战争，第一个阶段就是很快对台湾的重要港口、军事基地进行精准打击，同时又可以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进行封锁，目的是取得局部空中优势，同时制约台湾获得来自外界的军事、物资、能源援助。所以整个演习就我们来看，它就是一个实战的一个全程演练。我相信他这次会去检讨还有哪些缺点，他会做全方位的评估，然后会进行最后的一个评估衡量。如果习近平哪一日觉得内部他的整个评估战力已经达到有胜算，这个就是他会攻打台湾的最佳时机。余将军同时表示，台湾几十年来面对中共的威胁已经有相当的作战准备，台湾本身的能力就可以令中共这些大型运输舰没有办法靠近台湾。那如果再加上美国和日本的协防，中共要武力统一台湾，那是难上加难，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宋国成表示，中共今次军事演习不单止日本反应非常强烈，澳洲也是一样，因为澳洲和美国是紧密的同盟，亦都和台湾分享民主价值，而且在整个印太地区，如果说台湾海峡被封锁，那南海地区也都一定会受到波及，同样南太平洋也都一定会受到波及，所以澳洲的反应也都是一样非常强烈。最近他们的外长也都对于中共这个军事演习表达了抗议，所以澳洲也都不能够置身事外。而鲁比奥就表示，中共将会用切断供应来阻止美国以及西方介入台海战争。他透露，对抗中共威胁有三个关键点，首先要找到涉及经济和国安的关键行业，由原料、工业化到应用和设计都要掌握在美国和盟国手上。第二个关键就是要加强军事能力，防御中共正在研发的武器将会是美国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第三是要以国家层级投资产业，重点是为了避免依赖中国。有中国夏威夷之称的南海三亚 在8月5号报告了263宗阳性确诊之后，进入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的封城状态，8万多名游客因此被困在当地。而在8月7号起实行全民核酸检测，游客必须在7日内5次核酸检测阴性才被准许离开三亚。三亚一间酒店化名陈先生的工作人员8号向本台表示，现在只能够留在酒店，不能够外出。据中央社报道，三亚有些酒店和没有牌照的民宿坐地起价，一度对旅客叫出每晚3000元的天价，令这些旅客面临没有地方住的困境。而留在酒店未离开的游客，在办理续住手续的时候，同样面临被坐地起价的困境，引起游客强烈不满。中共的防疫政策重创中国经济，而核酸、疫苗以及隔离酒店等行业就大赞特赞。一位南京江宁区银行旅馆的工作人员向本台记者表示，我们这边的生意好，因为小区被封，很多人回不到家，再加上这边找工的人多，每日都客满。8月7号南京亦都因为疫情封锁了多个小区，其中江宁区银行亦都强行拉走不少居民去隔离。江苏居民汪女士埋怨说，大多数人都醒了，即是说这个病毒不可能清零，共产党的操作方式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都是用老百姓的钱。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向本台表示，清零政策本身就是政治任务，不是防疫政策。最主要的是他这个政策是中共这个体制，他想用专制强权手法来解决病毒问题。面对突然出现的三亚封控，有人以近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前后，中共扬言封锁台湾岛，讽刺说台湾岛封不成，反而封了海南岛。日前一段疑似是台湾民航机师或者是战机飞行官对中共军机扬言中国人都是共产党的奴隶的录音在网络爆红，引发网民热烈议论。据台视新闻报道，在8月7号上午中共持续围绕台湾军事演习侵扰的时候，有军事迷在空中频道录到一段无线电录音，疑似是台湾的民航机师对着中共军机扬言大陆人都是奴隶，你们祖宗是马列主义，是吧？还好意思说是炎黄子孙，根本是马列主义的走狗，所以你们就信马列主义共产党吗？中国人都是共产党的奴隶。这段非常犀利而逻辑性清楚的录音引发网民热议，不少网民赞同表示讲得好好，逻辑清晰，句句腰心，入了马列已经不是炎黄子孙。打蛇打七寸，如果美国人打入大陆，我第一个做汉奸，现在的统治者是马列主义，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驱逐鞑虏，还我中华。报道表示录音里面的用词露骨，明显是要讲给揸中共飞机的共军听的。目前这段录音已经交由中华民国国防部进行后续追查分析。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